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16号在印尼的巴厘岛落幕，原本传出可能难产的公报也顺利出炉，并以强硬的语言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这个公报达成的幕后有什么故事呢？而自称与俄罗斯关系坚如磐石的中国又如何在宣言中妥协的呢？以下是本台派往 G20 峰会采访记者唐佳杰发自巴厘岛的报道。
当地时间11月16日下午，在印尼总统佐科威的主持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17次峰会在巴厘岛闭幕，联合公报出炉。佐科威感谢各国的灵活性，让这份笼罩在乌克兰战争阴影下的公报得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及代表的共同签署。公报写道，大多数成员强烈谴责在乌克兰的战争，并引用联合国大会今年3月通过的决议，要求俄罗斯彻底并无条件地撤出乌克兰的领土。对于从未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中国而言，在这份公报上签字显现了一种妥协的姿态。一位熟知谈判过程的欧盟外交官告诉记者，中国和俄罗斯似乎都不想被排除在 G20 的宣言之外。在草拟公报的谈判过程中，其他成员国对乌克兰战争展现出坚决谴责的态度。过程中，印度态度的转变至关重要。一位美国资深官员以背景说明的方式告诉记者，俄罗斯发动的战争被看作是造成当下许多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大多数的成员正在以孤立俄罗斯的方式表明，他们发动的战争正在给世界造成巨大的后果和苦难。代表普京出席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场显得四面楚歌，视讯出席的乌克兰总统泽文斯基当着拉夫罗夫的面三度用 G19 向现场喊话，他说不能相信俄罗斯人的话。此前乌克兰曾要求要把俄罗斯赶出 G20， 会中一度还传出欧盟领袖可能在拉夫罗夫发言时离场抗议的消息，虽然没有发生，但多位欧盟领袖都在讲话中指责了俄罗斯的入侵行动。每年 G20 会议著名的全体领袖大合照也取消，大多数领导人不愿意与发动战争的俄罗斯领袖同框。最后，拉夫罗夫在这场国际领袖大聚会上只发了一张握手合影，他和中国外长王毅的会晤。会晤上，王毅笑着称他是老朋友。
中方支持俄罗斯在 G20 还有其他的多边机构，特别是在联合国系统当中发挥俄罗斯应有的作用。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俄罗斯的正当的权利。
此次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与俄罗斯代表团下榻在同一个酒店。即使有来自中国小心翼翼的送暖，拉夫罗夫仍提前结束行程，闭幕式的前一晚仓促飞离了巴厘岛。各国官员及媒体都密切关注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趟连任以来首次出访中是否展现出战狼外交路线的改变。不戴口罩的习近平出席着各种社交活动，他在一场场的首脑会晤行程中面带微笑。在开场讲话中，他以共赢时代挑战，共建美好未来为题，强调各国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呼应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会晤后的纪要，中国人不愿意看见人为逐墙设垒，强推脱钩断裂的贸易战、科技战。美国总统拜登14日在与习近平会晤了3个小时后评论道，他认为习近平是一个愿意在议题上妥协的人。15日，习近平与包含法国、荷兰、西班牙、澳大利亚、阿根廷、韩国、南非、塞内加尔在内的8国领导人一对一会晤。这些会晤的视频及照片在中国官方媒体上被谨慎地释放出来。
我很高兴啊，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先生会见。
画面中，习近平面带微笑地向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说，要改善维护发展好两国关系。这是中澳关系在长达5年多的紧张后首次的首脑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习近平会晤后用中文发推写道，我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道共同呼吁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西班牙首相则在与习近平会晤后发推写道，中国是应对乌克兰战争引发全球挑战危机的重要伙伴。值得注意的是，中方的纪要并没有出现上述这些文字。会场上，西方国家对于习近平第3任期的新外交样貌保持着谨慎观察的态度。华尔街日报引述一位美方官员表示，在拜登团队看来，习近平似乎是在中国内部房地产低迷、经济下滑的不稳定时期，寻求一种外部的稳定及可预测性。 报道说，美国官员相信习近平致力于授权他的高级顾问恢复正常沟通。11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与美国财长耶伦在 G20 席间进行了两小时的对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计划在明年初访问中国。就在新一轮的对华接触重新展开之际，16日，一段习近平在会场严肃批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视频被加拿大的随团记者拍摄到。习近平在影片中用威胁的口吻对特鲁多说：“
如果有诚心，咱们就以互相尊重的态度来进行很好的沟通。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
他不满加拿大官员把前一天两人的场边会晤内容放风给媒体，这个内容是特鲁多对中国在加拿大的内政干预活动表达严重关切。这部影片是这几天习近平出访以来外界第一次看到没带草稿、没有官媒摆拍的画面。特鲁多事后回应，不是所有对话都是容易的，但我们为对加拿大人重要的事情挺身而出是极为重要的。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佳杰发自巴厘岛的报道。